来，第二个，来这边的部分，来委托人代言理论哈，去年替代市场考这个所谓学理题，还记得公共管理有三大理论基础嘛？哦，委托人代言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跟交易成本理论，这三个理论在说明，在说明一件事情啊，他认为政府就官僚，他这种角色其实不 OK， 因为这三个理论是经济学，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之力的，好，他也认为说官僚这个角色是理性之力的，他只会为机关的利益着想，不会管人民利益。所以这时候他认为说，让一个理性之力的官僚进行公共业务处理是不 OK 的，所以要强调要把官僚的权力、哦、官僚的规模下降，把公共事务交付给民间去做会比较好，因为官僚不 OK， 好不好？好，那我们想一下委托代理论、哦、来说明他理论的论点。然后呢，你看、哦、举一实例说明在公部门的应用，来一样举例。不过重点要报告一下，这一题其实你要先知道的是，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告诉我们在公共管理上面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要去进行的，我们要进行。好，什么意思呢？好，也说到第一个，来意涵要知道。好好，我们要提一下意涵。来，公共选择理论，那个委托人代理人告诉我们什么件事情？好，等于说通常委托人他因为资讯上不足或专业上不足，他会把权力授予代理人，委托他去执行委托人的一些职务、哦、所以代理人会去执行委托人职务。然后我举例子，好，比如说在公共事务中，选民或者是政治首长是委托人，代理人就是官僚。因为简单嘛，选民没有所谓的一些行政专业，也不了解法令规范，那政治首长呢，他也只会做政策制定，他也不太了解执行的状况，所以就会把真正执行的委托官僚的代理人代为执行。好，但是呢，双方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委托人跟代理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说，双方有严重的资讯不对称，而且双方目标不同。因为资讯不对称、目标不同呢，导致呢代理人会产生代理问题。所以呢，这一题的意涵之后呢，第二个理论论点是这一块，代理人所谓官僚，因为他有资讯的优势，然后他没有办法忠实去执行委托人的意志，因为他有资讯优势，他会自立，所以就产生两个代理问题。哦，什么样的代理问题？所以它两个代理问题的重点。好，两个代理问题，哦，也就是说因为资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哦，资讯不对称，委托人是资讯劣势，代理人资讯优势，所以因为资讯不对称会产生两个代理问题。来，代理事前代理问题，来，事前代理叫做逆选择。所谓逆选择指的意思是说，委托人因为资讯的劣势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代理人哦，去代理他的业务。那在企业管理蛮常碰到的问题嘛，譬如说你要卖房子，你去委托房仲，那你去找房仲的时候，你去每家房仲公司，他就跟你讲说，哎，我每个房业务员都超屌超强的，他每个业绩都超好。你也不可能直接去问他说，哦，你卖几栋房子，他也不跟你讲真的嘛。哦，他可能那个房仲的主管说，哎呀，你不用挑了，我每个业务员超厉害的，你只要给谁哦，你房子很快卖出去。你没有足够的资讯了解，哦，这个代理人他的好或不好，因为资讯不足嘛。那放到公共事务之中呢，有两个状况嘛。第一个，如果呢你把选民当成委托人，然后呢民选首长或是政治人物、哦、被选出来的人当代理人，通常选民没有足够的资讯，往往会选出错误人，就逆选择问题嘛。哦，也说选民跟政治首长之间关系，你对这个政治人物不熟，他可能口号喊得很厉害，说 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呢，你我来执政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好。哦，他加上很会说话，哦，很有魅力，肯定就会投他。他发现说，哎，他上台之后什么都没做，很常碰到的状况嘛，对不对？好，第二个有可能发生在所谓政治首长跟官僚之间的逆选择问题。好，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好，行政首长他上任之后呢，他可能有一些相关的单位主管的职务，他是可以直接任命公务人员担任的，但是因为他并不了解这些公务人员的实际上工作状况，他只能从年资、考绩。哦，去做人才的挑选，年资跟考绩资讯少部分的嘛，因为你没有跟他实际共事过，哦，那你只能从年资跟考绩有限的资讯去选的，也可能会选出说有些年资很高，那考绩好是因为他关心打得好，哦，可能拔干净呐，哦，可能讲可能很会阿谀奉承，哦，可能主管很喜欢他，就因为他很喜欢他给他加等。你选那个说，哦，年年考绩，从他当公务员到目前25年的公务员生涯，我每年都加等，哦，好屌，怎么那么厉害？一开始都没有打过乙等，都加等，哦，因为他很会跟长官拍马屁， 啊，长官觉得很开心，就哦，这个人我喜欢，就给他加等。哦，所以这时候你可能选到一个年资很深老屁股，但是能力很差，但是因为他很会拍马屁，所以他就是升到高阶职务。你选到很烂人，让你选择，好不好？第二个叫事后代理问题。来，事后代理问题我们称之为道德危机。好，什么叫道德危机呢？它指的是因为委托人跟代理人因为有资讯上的不对称，代理人有资讯优势嘛？有资讯优势的话，这时候呢，他会依据他的资讯优势去从事自利的行为，他不是为委托人的利益去着想，好吧？那放在官僚组织来讲好，比如说官僚组织了解法律规范，这时候呢，民众来洽公的时候呢，官僚会用一些资讯优势呢去欺骗民众，哦，让官僚去引导民众去做特定行为，或官僚会去逃避特定行为。我举例子来讲好，譬如说像是，好，通常有些朋友你们如果皮包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经验啊，皮包掉去派出所报案，那派出所很多员警会直接跟你讲说 ，OK， 那个皮包掉，我跟你说啦，我帮你做证明就可以，赶紧去补办证件。然后你跟他说，哎，那个长官，我可能想开个报案三联单，我想报案，哦，避免皮包就是不见了被人家盗用。那警察有时候会跟你讲说，哎，等一下，你要确定你的皮包是被偷走，啊，如果呢你不是确定被偷走，开报案三联单哦，我们帮你找回来。如果发现说是你自己掉的啊，不是被人偷的话，有诬告，那虎烂。你念过刑法跟刑诉的朋友应该知道，通常你因为皮包掉，你去做报案三联单啊，不管是真被偷啊，不是被偷被找回来，也没有诬告问题啊。你没有去指示谁偷你皮包嘛？那警察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个？他想吓你，他为什么要吓你呢？因为皮包掉了很难找回来，很难找回来的话，如果没有找回来，就是你开报案三联单没有找回来的话，就没破案。没破案对警察机关的绩效会下降，因为警察局有个关键绩效指标叫破案件数，如果帮你成立报案三联单，代表成案了，成案就要破案哦，小至皮包掉哦，大至所谓的譬如说好杀人案好，这些什么通缉犯的追捕，这都是所谓必须要破案的。那他会觉得说这种皮包掉小案子，那又很难去找回来，很难破案啊，他会阻止你去做报案，他就跟你讲说，哎呦，不要再报了。我跟你讲，如果找回来不是被偷，你就诬告。你就讲，有些人心里有问号说，啊，诬告谁要告诬告？是你告诬告吗？不是你皮包是你偷的。但警察就会骗，哎，有人会吓到说，哎呦，诬告很恐怖呢，哦，会被起诉。那好好，那算了算了，做记录就好。这就是说事后代理，他有资讯优势嘛，他懂刑法嘛，他懂所谓刑事法规的内容或刑诉内容。啊，一般民众不懂啊，啊，被听到觉得吓到说，好好，那我不报案的，我就帮开证明就可以。好，懂我意思吗？好，叫道德危机，也就是代理人因为他资讯优势。然后呢，没有办法忠实执行委托人的义务，而且去欺骗委托人，哦，用例子让了解。好，理论要点，代理问题要提到。好，最后呢，举一实例说明公共部门的应用，好吧？好，这重点在这里。第三个，对公共管理的应用，来，我刚报告一下哈 ，M 的管理，其实跟对公共管理应用，跟他说明一下，举一实例，并不是叫你举个实际的政策，而是应该说，在公共管理上面，我们怎么去解决？代理人所发生的代理问题，哦，不管事前或事后代理。好，那我回去要思考一下。其实严格来说，你举的应用其实都是实务的例子啊，不用担心。好，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好，第一个，我们先思考一下，会产生代理问题最大关键点是什么？资讯不对称。好，也说会有代理问题叫资讯不对称，因为行政机关官僚有资讯的优势。好，你怎么去降低官僚资讯不对称的优势呢？两个方法，第一个，减少职权，你就不要给官僚做了嘛，你给别人去做嘛，减少官僚的职权呢、啊，减少官僚的职权。好，第二个呢，其实应该讲，因为我相信啊，课本上面都有提到减少官僚的职权，但是不要忘记了，资讯不对称，除了减少官僚职权有办法，等于说把公共事务让民间去做。好，我这边先补充论述一下，为什么把公共事务给民间去做，就是可以减少官僚职权，是可以减少资讯不对称，因为第一个。其实严格来讲，委托人代理人其实用在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是用在管理学跟经济学很多。那其实严格来说，这个理论其实在意涵上，其实你念课本也知道，双方会签订契约，但即使签订契约，都会因为双方的目标跟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产生代理问题。好，什么意思？譬如说，一个公司那些董事跟股东呢，为了想让公司赚更多钱。找具有经验的管理者，等于说找新的执行长，有很丰富管理经验的执行长来管理这个公司。这时候呢，股东是委托人，然后呢，执行长是代理人。但是执行长呢，他有专业的管理的优势，资讯上的优势，所以有时候呢，执行长 虽然股东跟执行长会签订所谓的契约，但是执行长有些时候会用去他资讯跟管理优势从事自利行为，譬如说去添购所谓公务车，但公务车去自己开嘛，等于说预算配置编制说我去编制一台公务车，买一台玛莎拉蒂，玛莎拉蒂当公务车，但是自己开，等于说把公务车的名义让自己开名车，好不好？买一台玛莎拉蒂啊，或什么那个保时捷啊之类的。OK， 好，这是资讯优势，就解说啦。委托人代理人理论说，即使双方签订契约，代理人都有资讯上优势去从事自利行为。好，你回到所谓的公共事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共事务中委托人我们讲过是选民跟政治人物，然后代理人是官僚。你思考一下，你在公共事务之中，你有跟官僚签任何契约吗？没。政治人物，譬如说好台北市长，或者说政务官什么外交部长、交通部长，还有跟他机关里面的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官僚里面的人去今天签订契约吗？也没有。也说你有签订契约都会有代理问题咯，没签订契约的代理问题超级严重，好不好？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契约跟制度去限缩代理人的职权呢。从一开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有契约，有契约都有代理问题了，没契约代理问题暴增爆棚了，那懂我意思吗？好，好，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因为我们无法跟官僚签订契约，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可以签订契约对象，叫民间呐。你把给官僚做的事情转给民间去做。你知道有民间做吗？用签契约方式确定官僚跟民间之间的义务，很简单。第二点，官僚原本是代理人，但他现在可以把公共事务给民间去做，签契约交由民间去做的话，代表一件事情：官僚从原本的代理人变成委托人。你变委托人的话，你的目标干嘛？监督代理人，那懂我意思吗？好，因为有些朋友疑问说啊，没有啊，给司部人去做的话。司部门也是有所谓的自利行为，当然有自利行为。经济学认为任何角色都是自利的，但至少你找一个可以签订契约对象。还有第二点，你把原本官僚是代理人角色转变成委托人，你是委托人的话，你要干嘛？监督代理人啊，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你要减少官僚的职权。第二个，不要忘记，其资讯不对称，最好的方法怎么解决？透明公开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公开资讯，公开跟参与机制。你继续公开嘛，让所谓的委托人知道说，你做些什么事情，对不对？或参与嘛，你借由让委托人参与公共事务过程，知道你官僚做了什么事情。好，所以呢，我们去从这两个角度去看各项应用。来，我们谈第一个，来第一个我们谈的是官僚的优势哦，减少官僚职权。来，所以第一个，用契约外包，用契约外包将公共事务给民间去做。然后举例嘛，你举任何契约外包例子啊，很简单。这边举例其实基本上你就有契约外包的例子，那不难嘛。你可以把行政法的行政助手概念举一下，对不对？哦，行政助手告诉什么？我们的民间脱掉的业务，我们这个脱掉业务委托民间脱掉业者进行。哦，契约外包让公共事务给民间去做。好，第二个绩效管理嘛，来绩效管理是针对组织内部人员哦，坚定所谓绩效契约，签绩效契约，对不对？好，好。第三个，你说契约报跟绩效宣传还有个民化，你把国营事业转成民营嘛？哦，国营转民营，国营转民营嘛，比如说把中华电信民营化，举例就可以了。哦，举例。好，前三块也说呢，减少官僚职权，从契约外包，对，把公共事务用契约让民间去处理。好，把所谓的行政助手的概念举例就可以了。比如说，哦，脱掉业的服务让民间脱掉业者进行。好，第二个绩效管理，组织内部呢签订绩效契约，确保公务员工作的成效。好，第三个呢，就民营化，把国营事业转成民营。好，这个减少官僚权限，说明完之后，我们讲资讯公开的部分。来，这边往往容易少入到这部分哦。好，来，我们来谈一下资讯公开的部分，不难啊。来，第四个，我们政府有跟签订什么？我们政府自己什么法律？政府资讯公开法嘛，对不对？资讯公开，要求官僚公共政策执行状况、公共事务处理状况进行资讯公开。我们相关的公开法，对不对？政府资讯公开法，还有除此之外还有个概念嘛？你们在行政学有念过什么开放政府、开放资料、开放政府、开放资料啊？我们所做的实例不是有这些事情吗？好，第五个参与机制嘛，建立公民参与机制。好，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像是所谓的公听会、座谈会，座谈会让民众知道政府在做些什么事情，减少资讯不对称，好吧？你要思考一下。委托人代理人跟我们说，官僚这个角色有资讯优势，会从事这些行为。第一个，限缩他的职权，思考说签约外包、民营化跟绩效管理，举实例就可以了。第二个， 什么这样资讯不对称？透明公开，好、哦，资讯公开跟公民参与机制的限制。好，这是他所考的部分。OK。